所以台湾的那个在经济历史上，台湾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比较均衡的那个开发的一个国家，
嗯，
而避免的这个贫富差距太大的一个国家。
嗯，
在八十年代，台湾的贫富差别比加拿大还低。
哦，真的。
那么蒋经国在台湾呢，为了培养他未来这个党的干部跟社会的精英，他也非常忠于不单是党的干部的训练，都是一般的青年，所以他成立这个中国青年救国团。救国团在台湾呢，的一般人在台湾长大的时候都有经过救国团的影响，但是救国团在做什么？一方面是培养一些社会的精英，培养年轻的领袖，教他们怎么样做一个领袖，也给他们一些理想。其实这理想也是蒋经国的理想。
对对对。
但是当然也是要控制这个青年，不然他们走歪。
对，其实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教育那些本省人的那种后代，他们会跟他有同样的理念。
就是拉拢他们，当然。所以台湾今天大部分年轻人或是那个少壮的人，其实跟其他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台湾的青年比较认真读书，比较乐观呢，比较能够做事情，能够一起合作来为一个目标来合作。所以这个也是反映在台湾的政治上有相当的那个活泼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失控，走向暴力或是仇恨啊。所以多多少少这个也是跟蒋经国培养这种的一个社会精英的青年。
这个阶段呢，就是说他一直是在蒋介石的阴影下，他在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去实现他的理想，而且呢也给台湾社会带来了那么多的那种主观上也好还是客观上也好那么大的影响。那到75年以后他的父亲去世了，那他就真正的有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的时候，他有什么样子不同呢？跟以前
到他做总统的时候哈，他可能认为他现在他布置了已经20多年的这个培养这些社会精英啊，建立一个政党啊，慢慢的开放啊，所以他可能认为那时候台湾人比较会认同他的理想啊，所以大家慢慢的走向他已经想好的蓝图，但是马上有这个 Taiwanese 那个 nationalism 这个很强力的那个这个政治力量，他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他就知道可能再去镇压，所以1978年年底就发生这个高雄事件哈，这是其中之一。第二点是我们要回到在50年代，国民党来到台湾，那个国民党在台湾根本除了强杆子以外，没有任何的力量。那台湾当时并不是没有他的政治成果。台湾早就在日本时代已经开始有一些有限度的那个政治生活，那个农村还是社会的精英都有，每一个都有他的政治派系。那蒋经国他就是想出这个办法，把国民党跟台湾的已经存在的地方派系做一个结盟
交易，
结盟，那等于是那个。互相利益，那一方面这个国民党通过这些地方派系去统治跟那个安定这个台湾社会，而办选举的时候这些地方派系都会听国民党哈，那个等于是他的计划是国民党去控制去利用这些地方派系，到他自己培养出来的这些精英啊茁壮，他们的力量是可以代替这些地方派系，而这些地方派系跟他那时候在那个甘南的那些土霸可以做扫除。但是并不是这样。台湾开始有选举的时候，而这个选举可能因为这个反对的力量比他所想象的可能大，变成国民党不得不继续依靠这些地方派系。那么蒋经国还在的时候，还是国民党控制地方派系，但是李登辉一上任的时候，为了选举，而是为了李登辉一直很重视这个民意，为了顺这个民意，为了选举的话，不得不 让这些地方拍戏来出头天呢，
嗯，
啊，那跟民进党啊做对抗啊，
嗯，
那结果呢变成地方拍戏去主导国民党，
哦，
所以变成什么？所以金流、金钱、政治这个非常腐败的，所以国民党一旦没有办法控制地方拍戏的话，变成台湾政治变成这今天的局面，有一点很乱的局面。民进党到最后也必须靠地方拍戏来当选，那大家虽然说反对那个贿选啊，反对那个贪污啊，反对买票，但是这些情形是根本
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是蒋经国留给台湾的可能一个最大的后遗症。蒋经国做总统1978年，没有几个月就来了美国跟那个中国建交，那个台湾呢碰到他历史上最大的
困境，
被开除联合国又有最大的危机啊。那么那时候当然台湾本土的那个政治力量已经有起步哈，早说从60年代从那个比如说彭明敏那时候就开始去台湾那个救国宣言哈，开始啊，那他一直用镇压的办法，但是现在他不能一直用镇压，为什么？美国的压力很大，他说我们要支持你的话，你一定要走上民主。那时候谁是美国总统？当然是卡特一直重视这个民主人权啊，所以他不得不悔改，说啊，我们要一定要走上开放民主。凡是去蒋经国都说奇怪，1978年做总理的时候他就变了，从这个独裁，他好像是开始要走上民主的路，这是有一点不得已。但是他可能认为时间已经成熟，他所培养的这些人已经都是部首，都是县长啊，都可以参政啊，所以他可能认为一切还是可以照他的理想去塑造一种台湾式的那个，或是中华民国式的那个国民党民主啊。78年因为那个危机的话，他取消选举，取消选举的话就引起了，到最后一年以后就引起那个高雄事件哈。他说这个不是暴动而已，就是叛乱。那所以他用这个做一个借口，把所有的反对党的全部抓进去。他认为啊，现在都判了，有的是判那个中途徒刑啊，结果呢？到通通被判了完毕才恢复选举，很讽刺。这个可能是偶然，但是这个很讽刺。所以他认为这些人都坐牢，现在我们可以安心去办选举。结果他没想到这个还有第二代的人，像那个陈水扁的谢长廷啊，这些人有继续参政啊，所以并没有
真正被打下去。
他幸亏他还有一个比较有理想的，比较有良心的人入他的内阁了，跟那个国民党的中常委，其中一个是李登辉。那李登辉对蒋经国走向开放民主的影响多少，我们很难讲。但是至少李登辉在他的面前是多多少少有为台湾人讲一些真实的话。到最后，他1983年，他决心把他自己从1941年培养出来的一个他的使徒，就是王生。大家那时候王生很多认为，这个王生可能是蒋经国的继承人呢。但是王生也是代表一种非常反动的，一种非常一点民主的那个思想都没有，而且所以蒋经国到最后还是铁腕呢。下手把他的亲信那个配方到巴拉圭做大使，就是开除台湾政局的场面，让台湾政局能够走上一个比较开放的一条路。然后他就慢慢的有开放报禁，民进党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是非法，那时候他也可以再去镇压，但是他没有镇压。他过了几天他就做电视这个在国民党就宣布我们要走上民主，我们要开放党禁呢，那不会去镇压这个民进党。那 到最后他1987年就戒除那个戒烟哈、嗯，虽然并不是完整，他已经走上那个最重要的步骤啊、但是我觉得他最值得那个敬佩的，他从小时候一直抱着这些理想，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啊、他有很大的权利，他没有乱用这个权利，为他自己再做一个王朝啊、很多领袖都喜欢出那个 photo op 啊、像那个胡锦涛那个新年的时候，他哦去市场啊看哦现在那个萝卜的价钱怎么样啊，去拜访老人嘛、怎么样啊？
谁看着都知道是骗人的。
是骗人的，但是这是谁谁啊？这是学蒋经国的。
蒋经国可能是
真心的。蒋经国这样做，但是其实蒋经国他本身就是很关心的老百姓，他每一个周末都会去乡下、都会去拜访啊人啊，去跟人的老百姓谈话了、去了解地方那个情形啊，他们现在有什么困难呢、我想这是真心的、他有这个权利，他认为做一个领袖他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关心这个老百姓。我想蒋经国的在人生里面有人能够从年轻到老贯彻他的理想啊、这是不简单的事。尤其其实蒋经国他一生有很多患难，他拍到苏联的时候他爸爸也不高兴，所以他跟他爸爸有这时间一刀两断啊。你想他到苏联的时候他是15岁，拍到这个斯大林这个很恐怖的这个地方，又受到苏联，又失去他的爸爸。12岁，他爸爸又休他的妈妈、这个毛夫人呢，又去找别的女人呢。那么蒋经国回到中国的时候，他的后母啊，跟他的后母的关系非常不好。他爸爸也是不完全信任他，很多事情他爸爸也叫他你不要不做得太过分，所以他很多事情，他自己的爸爸或是他的后母一直折他的后腿，差不多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50年代，他很多事情其实是为他的爸爸擦屁股，真的是。这个蒋介石犯错，蒋介石那个无能、腐败啊、失败，还是又搞中国的混乱呢、或是在台湾办这个大屠杀，每一次还是派蒋经国去收场。结果这个是什么样的命运呢？你会高兴要有这样的爸爸呢？你一生都是要去补救你爸爸所创的祸。
对，所以其实你说他真是无怨无悔，这里也讲哈，说他鞠躬尽瘁，一直真的是为那块土地上面的人民能有好的生活，也确实很难得了哈。
确实是很难得，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蒋经国就是在蒋介石跟李登辉中间的一个过渡时期，但是这个过渡是非常重要，而且今天台湾的政局跟社会很多是因为蒋经国才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经济、这样的政治、不管是好或是坏的，蒋经国的角色是不能否认的。
那就是说在2008年的这个大选当中，他的那些影响也依然可以从两边的争论当中还可以看得到，对对，
他的影子还存在。
好，谢谢你 Michael。
好，谢谢，
感谢。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